主内弟兄姐妹们，中国的同胞们，大家平安。一切的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这个晚堂的聚会，一切有一些不一样了。以前讲台是在上面，现在在下面，对，人也集中了，没有散散，好像唱诗也比较比较好听，比较契合了同心的唱歌，而且可以拉近与神的关系了，也拉近讲员的关系。好是我们有一个这个接触了，比较近距离的接触了。那么坏呢，讲员看到谁在听，谁在打瞌睡了。OK， 要感谢神的恩典，今天让我不断的机会能够来到这里来分享神的话语，这时候我们同心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万有有主权的上帝，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是给今天这个主日，这是神你的日子，感谢保守了中国的同胞们、弟兄姐妹们坦然无惧地来到面前来敬拜主你，来仰望主你，这是何等的喜乐。主啊，这时候也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运行，打开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也求主你赐给不知不配的人，让我能够在这时候有神的智慧来分享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能够来充满在每个人的心中，能够得到亮光，得到启示。愿主继续带我们以下时间，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我相信一个工人或者一个在生产部做生产员如果他做了几年之后，可能他的表现很好，被公司所看重，可能会把他提拔起来做一个管工或是一个工头了，这是工头。那么他的地位就不一样了，他是坐在一个空调里面了。他可以管一些公寓，或者是可以分配一些的工作了。如果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总裁呢，我们不算是他的职位，他的地位，他的名誉已经提高了，是令人很羡慕的。如果一个人他信主之后，如果他只是说每个星期主日来教会聚会唱诗敬拜主，或者是参加教会的各种的团契祷告会，可他忽略了神给他这个蒙恩的地位。这时候请大家打开刚才主席所为我们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一章，他以基督耶稣使徒的身份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和所有的信徒，他深入教导他们怎样去培养和保持教会的合一，并且在基督与信徒他得到认识神的各样的恩赐、各样的好处，就是他蒙拣选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得赦免，他有智慧、有圣灵的恩赐，更有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来到第二章呢，就像我们打开的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信徒有四个蒙恩的地位， 到底有哪四个蒙恩的地位呢？从你们的经文当中，你们可以看出有哪四个蒙恩的地位呢？所以呢，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三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入于的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没有发现到第一节他叫你们活过来，就是我们有这个复活的地位。复活的地位就是我们有重生的地位。记得在约翰福音三章有记载说，有一个法利赛人，他的名叫尼哥底母，他是一个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官，他也是一个犹太人的牧师。他的经验非常的丰富，但他心里有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有一天呢，他半夜去见耶稣，他问耶稣有什么秘诀可以解决他心中的一切 的问题呢？那么耶稣怎么对他说呢？你必须要重生，就是说你要先得到神的生命，那么所有的难题，所有的难题都会解决。在还没有复活的地位之前，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第一节就提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看是多么的严重，好像死人一样。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他死了，他 躺在棺木里，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因为他完全没有感觉到，没有感觉。不管他以前是做高官啊，或者是一个很坏的坏人啊，强盗啊，现在你怎样去骂他，怎样去打他，他不会痛，他不会喊痛，他也不会去反击，因为他是一个死掉的人。同样的，一个死在罪中的人呢，他的地位就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因为他已经心中没有神，也没有这个指望，他的命就掌握在，他的命就在魔鬼的撒旦的手中，因为他最好像没有感觉，而且他会与世界上的人同流合污，然后觉得很快乐、很高兴、很有本事，好像是一个英雄这样。但是有一句话，每个人就说：“你怎样？你知道死是怎样写的吗？”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死可怕，好像麻木了，好像麻木了。他就做罪的奴仆，去随从今世的风俗，就在罪恶之中生活。可见一个还没有认识主人，他的生活是那么的悲哀。但一个复活的人，但有一个复活地位的人呢，就不一样了。虽然在圣经上 好几处经文有提到神叫人复活的事情，如管会堂的央鲁的女儿，她年纪轻轻12岁，她就面临这可怕的死亡的命运，但耶稣使她从死里复活起来。记得拉撒路，圣经记载说他已经死了4天了，是已经发臭了，在人来看来已经是好像为时已晚，不能再活过来了，但耶稣也将他从死亡中救出来，救活过来。如果今天有一个死人他忽然间活起来呢，你们会觉得怎样呢？可能会觉得很害怕会很惊慌，会跑掉。但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复活的地位，就是你这个地位是在基督里，你已经有一个新的地位，就是有一个新的生活，有新的生命的感觉。在哥林多后书5章7节，请打开哥林多后书5章7节。这里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见呢，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情我已经把它忘掉了，因为你是属于主的人了，你已经从魔鬼的手中被救了出来，不在神的愤怒之下，因为你对罪开始有感觉，当你犯罪的时候，你会觉得心好像很一种内疚，好像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呢？就一种的这样的感觉，所以甚至有这个能力战胜这个罪，因为你不再是在自己，在世界，在撒旦的权势和罪的捆绑里面了，你乃是在基督的里面，因为你有新的生命，你有新的生命，你就会很喜悦的与神有一个美好的交通，你会很喜欢参加教会的一切的团契一些活动，很喜欢跟弟兄姐妹互相唱诗，互相分享你不再看这个世界环境和自己，因为你要仰望的是一位真是永恒的上帝，因为你不再为做社会上一些的名利地位，你也不会再骄傲了，你会谦卑的来顺服这位救主。我们再看第四节第七节，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既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世后来的时代看。这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不仅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也让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看，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地位，那么多么的，你知道天国的地位是多么的荣耀吗？首先，那么要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世上， 不管你是贫苦的，或者是有钱人，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他的困难，他的苦处。有钱人呢，他也是要，因为他心满不足，他也是要赚很多钱这样。那么没有钱的呢，他会去埋头去苦干，汗流浃背，为了生活而忙，因此会充满多压力、忧伤和恐惧，也会有一种产生一种妒忌，因为我在工作的岗位上，我会看到常见的事情就是妒忌，因为每个工人为了加班的问题，是有些工人有加班，他加班这样少。当你领薪金的时候，哇，他就妒忌了这个地方，所以产生一种妒忌的心理。所以最近 SMRT 的中国同胞就是为了这个不公平的待遇而罢工，因为真的是人心不足。如果当你住二房室的时候，你会想到会搬去五房室，或甚至住这个公寓，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么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天灾，或者是地震水灾种种的情形，而在天上的情形就不一样了。请打开启示录最后一本圣，启示录第七章。在你们手上的圣经292页，第七章15节到17节，第七章15节到17节。找到吗？如果找着了，那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启示录第七章15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烟日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泉源，神必也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看，在天堂，我们在神的宝座前，我们在那里是昼夜的敬拜，在无限中，我们体会到神无限的无限。到了天堂，我们才发现我们才是真正的这个永无止境的敬拜。我们可以在殿中侍奉他，神要用帐幕来保护和照顾我们。在神的国度里，神会供应他儿女一切的需要，在那里再没有这个饥饿，也没有这个口渴或者是痛苦，无忧无虑，日头和烟日也不会伤害到他们，神也要擦干他们一切的所有的眼泪，因为一切灾难一切悲哀已经过去了，再没有人为作罪而流泪，也不在为作死亡而流泪了，因为所有的信徒都复活了，享受神的同在。那么天堂到底是怎样的呢？因为我们没有机会讲，不知道到底天堂是怎样的。刚在两个礼拜前，青牧师他带我们一群的弟兄姐妹去台湾，这次台湾我们去不是去一个市集，全部在山上所以我们去过拉拉山， 还有合欢山，我们住的也是在山上，所以当我们到山上的时候，到处是一片雾啦，蒙蒙，好像在天上，好像仙人，好像仙人在那个仙境里面，真是比真的好的无比。我们再看这个加拿大的尼加拉瀑布，它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你看它的瀑布所冲下的水是那么的宏伟，在一点公里以外的，你都会被它这瀑布的水淋到。你看它是多么的雄伟。我们知道神既然创这个世界是那么漂亮，那么的奥妙呢，更何况神自己的家呢？你看总统家漂亮吗？以前皇帝的家漂亮吗？他皇宫多么漂亮，但神的家会比地上的一切的家都会漂亮。请打开启示录21章18节到21节，启示录21章，18节到21节，在你们圣经的302页，找着吗？302页。早早的，让我们一起来读18节到21节。墙是碧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界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利玛瑙，第四是利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第八是水窗银，第九是红，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12门是12颗真金，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堂的光中。看，天堂是那么的华丽，那么的漂亮。它城是由金金造成，如同明界的玻璃。它的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可见天国是一座黄金街，碧玉城。就是我们天国子民与神同在的地方。在圣经约翰福音10章告诉我们，我去是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这是神的应许，这是我们的指望。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三个蒙恩的地位是什么呢？请打开，请继续看第8节和第9节。第8节和第9节，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看，我们是处在一个恩典的地位。请问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什么呢？在罗马书4章4节告诉我们，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劳力 所得到的工钱是应该得的，是配得的，而恩典呢，就是得着那不应该得的。怎么讲呢？打个比喻，我一个工人，他工作的工资是做一天算一天，没有做就没有工钱了、所以有一次他生病，在医院住医院，原本是他没有工钱的，他还要付这个医院的费住费。但这位是他的雇主啊，就是他的老板，他照样会给他工钱，他也照样会付这个他住院的这个医院费，他就白白的得到这个福利，这就是恩典。圣经诗人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从这几句话中，让我们可以来深省，晓得我们人在神的眼中是那么的尊贵，那么的宝贵。再想想一下，的确我们人是那么的卑贱，那么的那么的渺小。如经上说，人好像口气，人就像一口气，因为他的帘子如同影儿快快的过去。人好像一片云，出现时好像云出现时少，就不见了。我们看，神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高超，人与神比，究竟算得什么呢？我们要感谢神，他现在让我们能够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靠着神的恩典，因为你不必花一分钱也不需要付很多的劳苦也不必去做去改良你的行为。但如果神的救恩临到你的时候，你无论怎样去追求、怎样去努力，都没有资格唤起神的儿子耶稣的，因为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提起了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本是一个罪人，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行为不良，我们常常会以神为敌，常常不顺服神，以神来对抗，行一些不义的事情。但神他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他赦免了我们一生的罪，他把这儿子的，是他把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他也把这永远的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天天与神亲近，可以向他祷告，这是神给我们这个蒙恩的地位。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节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最后一节看，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什么蒙恩的地位？我们是在一个见证人的地位。的确的，当我们成为一个信徒之后，我们会享受到神是我们无尽的恩典。那么为了要对这份白白得的礼物表示感激，我们必须要有感恩，必须要有行动。 就是我们要替传福音来见为主来做见证。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得救之后，我们不仅是要为做自己的好处，我们也要为做容神一人建立教会，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建造。那我们又岂敢轻视自己和其他人呢？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提到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的对话，他提到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就是当耶稣离开这个犹大的地方往加利去的时候，他要经过撒玛利亚，耶稣来到一座城叫做叙加，那时是刚好是中午的时间，是太阳很热，耶稣也觉得那时候也觉得很又饿又口渴，那时候门徒都已经往城里去买食物去了。忽然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到那里去打水，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福音传给她，结果她接受了耶稣做她的救主。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当她接受主以后，第一件事，她不是说她坐在那里享受高兴欢喜，她很急，她即刻留下她刚才所带那个水罐，她总罐，然后她跑到城里去，对全城的人来见证耶稣是基督。他把他所看见的、所知道的、所经历的，跟耶稣在他身上所行的都说出来。看全城的人都因着他所做的见证，后来都信了主了。这是何等的奇妙！这是神在神他在他的身上来动工。的确，我们在传福音身上，在传福音的施工上，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困难，或者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恩赐去传福音，尤其是对自己的家人，我们更很难跟他传福音，因为你要跟家人传福音，你要有很好的见证，因为他已经知道你。一切你要很好的见证才能够将福音传给他。我讲一个我本身的见证，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而我太太苏明姐妹，她家那边的女方那边是没有信主的，是一个拜偶像了。所以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的母亲不喜欢来接他接受主，因为他可以去教会，不可以去受洗。所以而且他的母亲的脾气也是很坏，他住在我家里，他会刁难我，骂我，可是我会忍起来呢。慢慢的，感谢神，一位女传道了，来到我家跟她传福音。慢慢的，她带她去教会，她也因着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又没有跟她跟她骂回给她，会跟她抵抗了，所以她慢慢的圣灵在他的心灵上动工，他就慢慢的接受主了。当他一接受主的时候，我的太太、我的孩子全部都接受主，还有他的先生，就我的岳父， 还有他的儿子，全部都接受。的确，只要你一个人信主，神的圣灵会在这个家庭来动工，他会带领整个家来信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中国同胞们，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绝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乃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全世界、全球有几十亿的人口当中，有千万千万的人，他没有听到神的福音，他不认识主，唯有你和我有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福气，来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何等的福分！我相信，当一个人他接受主之后，他会心里充满着很高兴、很喜乐。他回到家里，他会说出他自己已经信主了，是一个基督徒了。他也会劝他的家人来信主，但若是你不爱主了，你只顾到你个人的需求，而不理会到你家人或者周围人的他们的沉沦在这个罪中，你在神的面前，你是一个最亏欠的人，因为这是神不喜悦的，因为神需要你关心的不仅是爱主，你要关心到你家人、你周围人的灵魂，因为神的心意，因为他愿万人得救，他不愿一个人沉沦。虽然今天上帝他没有使用这个天使来做他的见证，他是用你和我每一个信徒来为他来做这个见证，就是把这个福音来传开出去。的确的，我们不要将这个不要让这个福音的火在我们的里面熄灭，因为神要借着你来拯救你家人、你周围人，甚至全世界的人，因为他们在神的恩典之外徘徊，他们需要我们的传福音，需要我们的将这美好的福音来传开出去。那我们不要失去这个蒙福的机会，我们要成为一个传递神祝福人，这就是神要给我们有这个见证人的地位。从今天的信息中，我们要感谢上帝，他赐给我们有四个这个蒙恩的地位，就是复活的地位、天国的地位、恩典的地位、见证的地位。可见我们是神所祝福的信徒，并且我们的劳苦，神会纪念我们，知道永永远远。很快的，刚才你们在唱这个圣诞节的诗歌的时候，就觉得一年一度的这个圣诞节差不多要来临了。我们看当年的东方的几位东方博士，他们是用信心的敬拜来庆祝主耶稣的降生，让我们是用作这样的态度去迎接这个耶稣的降生，让我们能够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一颗喜乐感恩的心来庆祝我们的主他离开这个荣华富贵的天堂，出生在一个 简陋的马槽里，他来到过这个黑暗，充满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为了要拯救成千上万世上的灵魂。最后，中国的同胞们，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们今生注重的是什么呢？有想过生命的永恒吗？在这个圣诞的佳节里，你是否愿意为自己的生命做打算呢？或者只想如一日过一日，不知为何而活呢？希望你们能够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就是打开你们的心，来接受上帝赐给你这份圣诞节的宝贵礼物，就是爱主耶稣基督。我的分享到这，那我们来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从你的信息中让我们得到亮光，得到启示。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蒙爱的儿女，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赐给我们有这个蒙恩的地位。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尽心尽力来爱主，更能够来顺服神你的大使命，就将你的福音来传开出来，拯救世上的灵魂。主啊，我还为说还没信主的朋友，中国的同胞们，来向主祈求，主啊，求主能够就今天的话语，在他们心里荡光，来打开他们心，来认识这位永恒的真神，让他们清楚明白救恩来自出恩注意耶和华，让他能够赶快来相信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期待我们以下时间将祷告送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我就将时间交给主席。